弟兄姐妹平安。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用诗篇第一百篇来做宣告，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宣告了，不管刚刚进教会之前我们的心情如何，为什么事情所困扰，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让你忧心的，一切先摆在一边，让我们这时候就定睛在主耶稣身上。今天我们要遇见主，阿们。诗篇第121篇1-2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转眼仰望耶稣。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得自由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愠，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第三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救主应许永远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将上主全备的救恩传给不想失望世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再次定睛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更只有丰盛。
当转眼，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第二节，
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不渝，罪恶权势不能再辖制，因靠主必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救主应许永远不改变，专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将上主全备的救恩传给不想失望世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弟兄姐妹请坐。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时候请跟旁边人说，你是贵重的器皿，要被主所用。阿们。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这是大卫的呼求，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是用祷告的心来唱，复兴圣洁。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你为你自己祷告，为你自己来感谢神。今天早上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为此来感谢。将你心里面一切的苦楚，将你面心里面一切的感谢，我们都呈现在神的面前，真真实实的呈现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本是何等人，主你却为我们的罪甘心的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而死。主，我们感谢你。哇，这个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我们将我们里头的心意陈明，将我们的心摆上，求神你的圣灵亲自来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触摸我们心里面最需要的那一颗区块。主啊，我们甚至有些地方我们越过不去的，我们没办法自己来接近自己，但是我们实在有这样的心，我们有这样的意愿，你圣灵亲自来接近我们，你让我们能脱离卑贱的事，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为主你来所用。品农进心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不单单只是在硬体的建造，也求神你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这里头我们来预备行各样神你所喜悦的善事，因为我们立志要成为神灵有用的器皿。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复兴圣洁。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一圣洁，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一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我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更坚定地说，我将身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一生传扬，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一生传扬，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我们靠主联络能够得合适，我们彼此相助，彼此帮补。每个人都有神不同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成为恩赐好管家，将这恩赐来献给神。在这属灵的家，我们一起与神同工，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一起来兴旺福音，我们一起靠主刚强，来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一起来唱一群大能的子民，哦，这一首诗歌很像军歌，所以我们要唱得非常雄壮威武。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 他们要靠我灵来往吃的，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先前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吃的，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先前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这个时候找你旁边最起码三个人去跟他握个手，说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我们是一群大人的子民，不是老弱残兵，我们是神贵重的器皿。来，我要建立一群大人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人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吃的，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主啊，兴起，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吃的，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主啊，兴起，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主啊，兴起，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主啊，兴起，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在你爱子的国度，
在你爱子的国度，
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将感谢荣耀归给我们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靠神你来得胜，靠主你来得胜。主，让我们成为一群大能子民，一起与主您同工。愿神灵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带领屏东浸信会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兴旺福音，一起要来看着这样教育大楼它的落成之前，我们先来建立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经。今天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两段是圣经，和合本两段圣经在222页的最后，只有2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朗读。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今天的本周金句也是这两节，所以我们今天金句我们读一次就好，来，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来做欢迎与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谢谢崇山弟兄刚刚带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告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神没有要求太过分，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我们也要来关心我们的这个扩建。昨天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吊车啊，在吊这些模板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有一股莫名的兴奋哦，觉得好像我们所酝酿的这个宝宝哦快要生出来了，所以好像一个爸爸妈妈好像在很期待哦这个宝宝哦生出来以后的这个模样是长什么样子哦。所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大楼一天一天的接近完工哦，我们心里面也是充满了喜悦。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神指引我们好好的来对待这个新生儿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使用它哈，怎么样子的来这个为神所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先一同来为我们的扩建来祷告哈，我们一同来这个为扩建祷告来，请。主，谢谢你这位从不误事的神，让屋顶层所需的钢筋都能顺利生产交货，未来一周的工程将进行到十字架的墙面两板模板阻力两板钢筋绑扎，求主帮助施工人员在高处中工作的心情及所需的精神体力。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心中充满平静，并专注的来完成工程。感谢神，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翻开周报来关心一下我们属灵大家庭的一些事情哈。苏黎明弟兄的母亲哈，苏王秀清姐妹，在今天早晨四点的时候安息主怀，目前是放在这个生命馆当中。那刚过的礼拜一，这个我们的秋怡姐妹也已经办完了这些追思礼拜，求神继续来安慰他们哦。也求神也亲自的来带领这个家庭哦，他所收取的以他自己来代替哦，愿神自己来这个代替哦，秋怡姐来照顾这个家庭哦，来安慰这个家庭。好，那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第二堂崇拜后12:30在会议室会召开儿主同心会，请同工预备心来参加。感谢主哈，昨天下午的1:30到5:30，我们有透过敬年会的燕子莲牧师带给我们一些的勉励哈。在牧董职的退休会当中，燕牧师也分享了很多他美好过去 这个服事的经历哈，激发我们，激励我们，哎，告诉我们要向前看，忘记背后哈，努力面前的，望着标杆来直跑。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都有很好的领受。愿神也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些核心同工，怎么样一同的来寻求神的心意。那第三点有提到刚过上礼拜的这个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哈，还有明天开始到礼拜五哦，现有传道会带领姚建芬姐妹还有何小辉姐妹跟尤崇山弟兄参加一个在圣光神学院开办的释经讲道研习会哈，我大概就是礼拜一下午到礼拜五下午结束哈，所以整个下礼拜的时间大部分都会在这个高雄那边来上课。那晚上呢，其实每一天晚上还是有这个敬拜，还是有一些的这个课程哈，所以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这方面来学习来操练，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中心的传讲者传道者。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我们。那第五点有提到，就是这个今天开始就有这个成人主日学续办的成人主日学课程，是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呢，欢迎您一同报名来参加。那地点呢，就是在这个传道的办公室哈。如果您有合适的这个对象呢，也欢迎你们邀请他们一同的来参与。第六点是一个这个牧灵志工的训练哈，是屏东基督教医院所主办的。如果您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哦，可以来报名。报名是到明天哦截止，所以这边有院牧部的电话哦，可以善加来利用。那第七点呢，就是主日崇拜两堂合一的可行性分析呢，请弟兄姐妹继续的来祷告。如果这是合神心意的，求神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做后续的因应及安排。当然就是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怎么样子的来善加这些时间。好，我们翻到第三页这边第九点，这个是我们刊登很久了，有刊登了几个礼拜，就是基督徒与以色列圣经的讲座。那在这个牧者呢，这位牧者我之前有分享过，他是阿拉伯裔的基督徒。那我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阿拉伯，他是阿拉伯人又是基督徒，其实在那个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两边都不讨好，因为那边呢大部分的这个居民呢是属于阿拉伯人，那是阿拉伯人呢是信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他本身呢又是信基督教。那除了阿拉伯人以外呢，那边比较多的居民当然就是犹太人了，那犹太人信奉的又是犹太教，所以他等于是好像夹在中间，本身的身份是阿拉伯裔的基督徒。我相信呢这位牧者呢一定有他特别的领受，所以我们也安排了这样子的，今年会也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讲座，请弟兄姐妹可以分别时间来聆听这样子的一个讲座的课程。那今天呢这边有一个一分多钟的短片要请弟兄姐妹来观看，这个那我们看完以后呢就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的尤崇山弟兄。
现在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奉献诗歌是世纪颂赞396首，当乐意侍奉主，请诗献的弟兄姐妹预备。
当乐意侍奉主，方向和作工，来到恩主台前，用诗歌颂主，向着造物主宰，将心愿献成，生命最崇高是服务忠诚，乐意侍奉主，歌唱尽他的愿，向造物主宰，虔诚献诗篇，大载主恩典，他名称为奇妙，乐意侍奉主，传主爱风闹，当乐意侍奉主，一切纯感恩，在他温柔深爱，笑容更可亲，真理恒久长存，永远不变更，我要这一世主送他生命，乐意侍奉主，歌唱尽他的愿，向造物主宰，虔诚献诗篇，大载主恩典，他名称为奇妙，乐意侍奉主，传主爱风闹。
副歌我们一起起来唱，
乐意侍奉主，歌唱尽他的愿，向造物主宰，虔诚献诗篇，大载主恩典，他名称为奇妙，乐意侍奉主，传主爱风闹。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真是当乐意来侍奉主，因为我们在每个人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不单单是我们的时间，不单单是我们的才能，这些才能，这些恩赐也都来自于你，我们献给你是理所当然。也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有金钱来做奉献。主啊，也愿神你让这些钱能够分别为圣，坐在神你所喜悦的圣宫上面。也让我们管理这些金钱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同工，主啊，能够按着神你那边的感动跟教导，尽心竭力的在里头，我们善用每一笔神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跟金钱。也愿神你来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求神你来高抹信友传道的口，今天所要传讲的话语能够刺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成为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一个行走有力量有信心的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你，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信友传道所要带来的信息是活祭，将时间交给传道。
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透过你话语的光照来省思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位基督徒。是的，让我们也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怜悯，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不可能站在这边。谢谢你也再次让我们确认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样子的遭遇也都在你的掌管之中，在你的计划之中。特别求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儿女，知道既然我们是属乎神的，那我们就应该要听主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带领，在这一生当中学习怎么样子来为主而活，全然摆上。愿你赐福底下的这一段时间，我叫说的和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同得造就。感谢神，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哎，我们今天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里面呢，哈，因为那个在十二章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的话呢，它一开始的前面两个字就是所以，对不对？哦，所以一定就会有因为。哦，以前小学的时候造句都是因为什么什么才会所以什么什么嘛，对不对？那前面是因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是前面因为了什么事情才会在第十二章开始有一个所以呢？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哦，那可以好好的再来思想。如果没有印象呢，就帮大家来复习一遍。好，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罗马书其实它就是在讲一个神全备的福音。哦，那人为什么需要福音呢？哦，在这个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把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呢他们的光景呢陈述了出来。哦，外邦人呢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哦，他们这个拜偶像，以至于现在这个种种的情欲当中。那结果当神在责备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呢，哇，犹太人叫好，哦，他们觉得说骂得好。没想到神的指头呢在第二章里面呢就转向了犹太人，哦，责备他们虽然认识神啊，却没有照着神的教导来活出来，来行出来。所以呢神啊告诉犹太人，你们没有比外邦人更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事实底下呢，就是外邦人犹太人呢其实啊都是活在最终，现在最终，哦，无法自拔。这就显明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那这个罪要怎么去解决呢？要怎么样子去逃避呢？因为呢如何能够逃避这个将来的审判呢？在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了，透过了一个神很奇妙的救恩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的方式。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就是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而且他也完满的达成了任务。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了，就可以被神称义了。所谓的称义就是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重新开始，重新做人。那在第五章呢他就开始延伸了，哦，这个因信称义有哪一些福气，哦，他说这个因信称义啊，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而且使我们高高兴兴的有份于神的荣耀。就是神啊他有一个很高的这个目标，哦，就是这个神的荣耀要跟我们有份。那如果我们有看见这件事情的荣耀跟神圣性呢，即使在各样的患难中啊，我们也会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这就是一个神磨塑我们成为荣耀的过程。那还有透过领受的圣灵啊，让我们活在神的爱里，就是让你每一次想到说，哇，圣灵住在我里面，神就在我里面，神没有离开我，所以神的爱一直在我里面生发在酝酿。哦，那靠着这个神的爱呢，我们才能够坚持到底。那在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的福气，哦，我们在第六章第七章才可以面临这些种种从罪律法肉体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哦，我们才可以 靠着这个神的恩典来面对这些挑战。那他也告诉我们，面对这些挑战啊，其实神也已经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就是靠着生命之灵，就是圣灵的律呢，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们了。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应该有秘密武器可以来胜过他们，而不是好像就碰到这些我们就那个了，就无解了，就被他们打败了，又再一次被他们击垮了，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在第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要随从圣灵啊，随从圣灵也有很多的福气，也有很多的福分。有哪些福分呢？就是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实现律法的义，还有得到真正的生命平安，以及将来拥有复活的身体。所以保罗啊，等于是已经告诉大家整个很完整的救恩了，对不对？照理讲到第八章结束呢，他就可以马上说，所以你们怎么样子怎么样子。但是呢，他在还没有讲这句话之前呢，他又插进了九到十一章，特别是要交代一下我们这些信主的这些外邦人，以及没有信主的这犹太人，他们在神的这个救恩计划里面呢，仍然有他们的命定，有他们的定位，神仍然有他的一套救恩计划。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瞧不起这个犹太人，觉得神好像放弃他们了。保罗说没有，等到这些外邦人的数目啊，到达一个数目的时候呢，那这个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就会悔改归向神。所以你现在看起来犹太人的心很硬，他们仍然拒绝接受耶稣，仍然拒绝这位弥赛亚。但是呢，有一天这样子的情况会翻转过来。所以当你我们如果留意时事，发现说怎么很多犹太人开始在信耶稣了，大量的接受耶稣成为弥赛亚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神的脚步就已经近了，神就要来迎接我们了，这个世代要即将告一个段落。这就是这个一到十一章保罗所交代的这个主的福音啊，全备的福音。因此呢，这就是一到十一章，就是因为十二章他才可以开始说，所以弟兄们啊，这个弟兄们，那难道姐妹们就没份吗？因为他只有讲弟兄们。那请问一下，这个基督徒有分弟兄姐妹吗？对不对？基督徒就是涵盖弟兄跟姐妹，所以他这个弟兄们就是那时候惯用的称呼，所以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人啊，他这一番话呢，就是讲给在座的弟兄姐妹听的，不只是传道人，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听的。所以弟兄们怎么样子呢？他说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保罗今天要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神的慈悲啊，就是神的怜悯来劝我们，这个慈悲其实就是怜悯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前面讲的一到八章啊，甚至一到十一章啊，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怜悯啊，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坐在这边？我们怎么可能觉得，我从前是非常抵挡这个福音的，今天啊，我转换了一个角色，变成努力的在传扬这个福音。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呢，我们是不可能做这180度的大转变的。所以保罗今天告诉我们，他以神的怜悯啊，要来劝我们，劝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好像他苦口婆心的要把这一番话呢说进我们的心里面，要告诉我们这一番话我们不只要听进去，我们还要全然的接受，照着去做。那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啊，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保罗苦口婆心的要劝我们的这句话，就是要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如果是原文的话呢，它很简单，它就是 一句话、哦、就是把你们的身体交出去做圣洁的活祭、哦、把你们的身体交出去做圣洁的活祭。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啊，所有的祭物献给神以后呢，没有人可以再从神那里拿回来，对不对？归给神的，分别给神的呢，你就不要想要再拿回来，因为就是要归给上帝的，给上帝去使用的。那归给上帝以后，上帝怎么用这些祭物呢？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怎么来？上帝把它整个烧掉，对不对？哦，让没有人啊可以再拿得到、取得到这些祭物，因为归给上帝的，就是上帝拥有全部的所有权。哎，别人啊，不要想要再来分一杯羹哈、哦，别人啊，不要想要再来占有一份。这就是献给神哦，在旧约的时候，献给神的祭物啊，全部都要烧光光啊，哦，都要烧死哦，一无所有。可是，当保罗在用这样子的观念告诉罗马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强调我们也是要全然献上。可是我们不能够像这些祭物一样啊，全部被烧死，对不对？那全部被烧死，上帝就没有人可以用了啊。上帝今天就是要用我们这些，用这些祭啊，用我们这些人啊，去继续的传福音啊，哦，继续的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所以在这个新约时代啊，就不是死祭了，是活祭。但是啊，那个意思是相同的，就是要全然献给上帝，全然献给上帝。所以保罗在这边才会提到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就是把你们的身体交出去做圣洁的活祭。因为神本来就是这个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也要分别为圣给他来用，分别出来给他用。所以在这个和合本把它这样分成两句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其实在这边的圣洁其实比较不是道德的，而是分别的意思，就是归给神，归给神，归给神来使用。那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献为活祭，为主所用呢？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是当我被呼召成为传道人的时候才要将身体献上吗？你们觉得呢？还是当我就是这个听了一番道，听了一番信息以后，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扎心，所以我才意识到说我要将身体献上被神来使用。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其实啊，应该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就应该是这样子做了，对不对？我们难道忘记了吗？我们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就是无路可走啊，我们才来找耶稣的了，我们才来到上帝面前的，不是吗？如果我们今天还有别的路可走，你不会来找耶稣的，你会用你的方法继续的去 try， 继续的去尝试，等到你发现你完全都用过了，所有的都试尽了，我没有办法了，我才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不是这样子吗？你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啊，哦，你才会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所以你已经一无所有了，弟兄姐妹，对不对？你已经一无所有的，你才来投靠耶稣的。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态不是应该就是说要把全能献给耶稣我才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吗？难道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我们是怀有这样子强烈的意念跟想法的吗？所以 今天呢、啊，保罗要再透过这一番话，重新的来提醒我们。也许你已经受洗好几十年了哈，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这个当初的这个初衷了。但是今天呢、啊，你要重新的再回到神的面前哈，来接受保罗的这一番话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为什么要献上全人为主所用？为什么我们要献上全人为主所用？我们有提到，如果你不给主使用，你要怎么用你的一生呢？你要怎么规划你的一生呢？还有，你不是已经走投无路，你才来到神的面前吗？你不给主使用，你要怎么样规划？你要怎么计划你的这一生的道路，怎么样来过生活？因为走完了这一生，一样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你又要回到神那里去的。所以啊，我们要怎么样献上全人为主使用呢？也许有一些人觉得说，那我就来这个礼拜天哦，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我好好的在每个礼拜天准时的来听到哦。出席这样子的主日崇拜，我就是尽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了。难道上帝只要求你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吗？那其余的时间呢，你又我行我素哈，做我你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呢就是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难道神是要你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吗？如果我们要把全人做圣洁的活祭献给神来使用，也就是啊，你要委身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里面。那在这个委身之前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强烈的看见，就是啊，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就是我刚刚讲的，成为基督徒就是你觉得啊，你如果不来走这条路啊，你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让我想起了这个一部电影哈，就是在《军官与绅士》哈，这部电影里面哈，这个剧情啊，描述了两对情侣的爱情故事，对不对哈？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哈，《军官与绅士》哈这部电影的话，那是当年非常这个热门的一部电影。那不只有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其实里面那个军校啊，非常严格的操练、啊、也是他的重头戏。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哦、叫做沙克，是理查吉尔演的、哦、那这个沙克啊，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的一些遭遇、哦、让他觉得就是说他要进入这个海军官校就读、哦，然后将来成为一个军官，让他的爸爸哈刮目相看，所以他就报考了这个海军的这个官校哈，然后就是在里面受到非常严格的这个操练哈。我们知道这个要成为一个军人呐、啊，出来要军官要带兵，所以一定要经过非常严苛的一个训练过程。那正好啊，他在这个军中受训的这段时间呢、啊，他违纪了哈，因为他带了一些不该带的东西，然后用比较高的价格去卖给他的这个同袍、哦、被这个士官长发现了。那如果照他们的军中的规定呢，他马上就要退训、哦、就是照军中的规定呢，他就要离开这个军校、哦、那这个沙克啊，他就非常紧张，他要跟士官长说、哦、他愿意接受他所有任何的严格的惩罚。然后这个士官长当然是一位黑人的士官长、哦、非常的严格、哦、因为他看多了在这个军校里面、啊、来来去去的人、哦、所以他对这个沙克呢，也觉得他不过只是在这边、哦、短暂的停留、哦、这个承受不了压力呢，可能又离开了。那当然在被他发现他又违纪的时候呢，他就好好的来修理他 既然他也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愿意接受所有严格的训练，只为了希望士官长让他能够继续的留在这个军中里面。所以这个士官长当然就好好的来整他，修理他，结果就是在这个非常的这个体能极限的这个折腾之下呢，这个士官长很诧异的问他，就是我已经把你整得这么惨了，你怎么不要求我放你一马，就让你退训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沙克才道出了 他心里面的这一句话，他说啊，因为除了这里啊，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知道吗？他会来参加这个会练这个军校，就是他觉得他一定要从这边走出去，而且是带着军阶走出去，成为一个军人走出去，他不能够被退训啊，他没有退路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上帝对我很好，我如果不听他的话，他也不会骂我，也不会修理我。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多么渴慕主来拯救我们，我们终于找到这个正确的信仰，找到了这条路了，我们苦苦的哀求主啊，接纳我们，收纳我们，结果主也以他的怜悯接纳了我们。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哇，曾几何时我们又忘记了在神面前的这些约定了，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是走投无路才来到神的面前啊，就好像这个沙克一样，他打死不退。我们今天应该也是这样子，我们要一直留在基督里面啊，即使面临到怎样的困难跟痛苦，我也不会离开这个信仰，而且我就是要全然的献上给上帝使用，因为只有给上帝使用才是一个最明智的抉择，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就是大卫他在祷告中哭喊着向上帝祈求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那时候已经可能已经做王了，对不对？已经做王了，国家全部都是由他统治，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他知道如果神收回他的圣灵跟他的同在，他就没戏唱了，他这个国王啊就当不成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应该有的光景。上帝如果不要我们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当我们知道原来上帝这么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要紧紧抓住上帝，而且啊，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来使用，一点都没有超过啊。而且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人会像上帝这么样爱我们的，再没有人会像上帝愿意收留我们的。我们就是这个世界已经不要我们了，甚至我们的家人可能都不要我们了，但是上帝却收留了我们。我们要存着这样子一个感恩的心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所以说到尾声啊，你应该就是要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意志，就是因为上帝收留了我，所以我要委身在神的家里面，我哪里都不去，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如果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正确的态度的话呢，我们就会以神永恒的计划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会想要了解上帝你有什么计划，我要按着你的计划来规划我自己的人生。然后呢，你会以上帝的爱来成为你唯一的满足，因为都没有人要你的时候，是上帝把他的手伸出来给了你，让你再重新站起来。你也会以圣经的这些教导来成为我们行事的准则，然后以神的使命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一生为他所用，为主而活。所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都很自然，上帝要怎么用，上帝你就照你所喜悦的方式去用吧。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说啊，上帝要求我们这些啊，一点都没有过分，一点都没有超过。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什么呢？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这样做本来就是应该的啊，对不对？如果上帝不要我们，我们今天在哪里啊？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今天能够这个干干净净，穿得漂漂亮亮的坐在这边，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可能在世界瞎忙啊，我们可能在世界还在打滚啊。可是上帝怜悯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因此保罗说，我们如此来侍奉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太过分。那这个和合本翻作，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在原文里面说，这就是你们心灵的敬拜，灵里面的敬拜，知道吗？当你们愿意将身体献上被主来使用的时候，你们就是在做敬拜。敬拜不是我们刚刚这个在这个聚会前面呢所唱的那30分钟才叫做敬拜啊，你搞错了吼。敬拜是发生在你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当你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你就是在敬拜神了。所以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感谢神，你用感恩的心谢饭，然后呢跟家人好好的吃这顿饭，彼此呢在这个饭桌上来关心最近的情况，来互相的交通，这就是敬拜的，知道吗？然后呢当你开车在马路上的时候，你遵守交通规则，不会乱闯红灯，也不会违规右转左转，你在开车的当中，你就是在敬拜神的。敬拜不是到教会的时候你才开始在敬拜，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你都是在敬拜，你都可以来敬拜。所以保罗说啊，这个敬拜啊是发生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最平凡的时候，最平常的时候，你就是在敬拜。这是一个灵里面的敬拜。还记得耶稣跟那位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吗？当耶稣和当这个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时候，他说道，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这个敬拜当然不是只有来到教会你才在敬拜啊，对不对？你在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你就应该要敬拜神了。既然我刚刚讲了敬拜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那么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你就是在平常你就是在敬拜的。如果你是学生，你就要好好的尽你的本分，上课好好听老师讲课，下课回家呢好好做你的作业，你就是在敬拜神啊。你在公司上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老板花钱请你来，就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他身上，在他的事业上。所以当你在你的工作中尽心尽力的，不是打混摸鱼的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在你的职场上面在敬拜神的。所以敬拜呢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一生之久啊的年日当中啊，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把属灵跟属事切得一干二净， 你在做属世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属灵的敬拜的。但是你如果没心的话呢，你坐在这边，你在唱诗歌也是有口无心啊，你也不是在敬拜。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全心，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在这边的时候，你的眼目就是要在神的身上啊，不是啊，这首歌不会唱我就放空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你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呢，你就不是在敬拜哦。虽然现在的这一段时间是叫做敬拜赞美，但是你人在这边，你心也没有在这边，你也不算在敬拜。好，感谢神把你们的身体交出去做圣洁的活祭，对神来说是可喜悦的，是你们心灵的敬拜，其实也是心灵的侍奉。那基督徒的生活都应当是对于这位创造并救赎我们的神持续的敬拜。这就是我们在第一段里面提到的，基督徒应当要把全人当作活祭献给神来使用，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好，那第二段呢，我们紧接着要来看，也就是我们的第二节，我们应该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既然保罗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一个心灵的敬拜，心灵的侍奉，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侍奉他，对不对？既然我们要侍奉这位永生神的话，我们是用什么的态度跟方法在侍奉他呢？他告诉我们有两点。第一点，在消极的面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那一套标准，那一套做法。那积极面呢，就是要照神的旨意，心意更新的变化来侍奉他。有消极的，有积极的哈。首先呢，他说不要效法世界的那一套标准跟做法，也就是说啊，不要被塑造像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应该是要去影响世界的，结果反倒我们被世界影响了，我们被世界同化了，知道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你被世界同化了，从你的身上呢，你已经没有那个看不出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了，闻不到基督的馨香之气了，你已经没有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味道了。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这个世界呢？世界有很多的方法叫你不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所以你如果不读圣经的话，不亲近神的话，你不知不觉就是在用世界的那套方法在做事情，你都浑然不知啊，你都浑然没有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在做主的工啊，可能都不知不觉用到世界的方法了哦，你还不知道，你都已经慢慢的参差了这些世界的这些方式那套标准在做事情了，你都还不自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有这种敏锐度，就必须要你常常亲近神，你才察觉得出来。否则的话，你用得非常的顺，搞不好还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成功啊哦，你会觉得哇，这就是神要给我的方法，神要给我的方式哦，哇，你看我带领这么多人信主，我沾沾自喜。你不知不觉已经用了世界的那些方式了，你都还不知道，你将来要被神责备了，你都还不知道，那是很惨的一件事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哦，这个世界啊告诉我们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对上帝来讲，目的手段过程一样重要。所以上帝不会只要求我们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你错了，你用的方式你的过程不合神的心意，神也不喜悦，神也不要。那积极面呢，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他，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积极面呢，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他。在这个积极面里面呢，也有提到两点，就是不要墨守成规啊，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叫你变成一个善变的人，每次啊做什么事情啊都要改变一下，用不同的方式才叫做心意更新变化，不是这样子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告诉你，你不要常常认为说你过去成功的方式你不祷告神继续拿来今天继续使用，那可能就会踢到铁板，可能会吃瘪哦。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常常跟神保持一个新鲜的关系啊，你才有办法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一个口号啊，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跟神一直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我告诉你，你虽然知道这句话，你也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所以这就是说到重点了吼，我们要常常跟神在一起，你才知道你什么地方错了，什么地方要改，什么地方要再调整一下。否则的话呢，你就是自然而然，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嘛，有这种习惯性嘛，你会常常就是用习惯性习惯去做事情，那你可能习惯，神就不习惯了，神就不需要，就不想要你这种习惯。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知道什么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你要常常亲近神，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我做的这个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不是神的旨意，你要改。所以你不亲近神啊，这些对你来讲就都没效了，就都没用了。你虽然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你会背，但是你做不到。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却是要你一辈子来学习的。因为什么时候你跟神慢慢疏远了，你就不会想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你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要礼拜天来做礼拜就已经及格了，就已经达到那个标准了。然后在生活中呢，吃饭啊，你就有没有祷告都没有什么关系，开车呢有没有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也无所谓。当你跟神慢慢疏远的时候，很多的这些错误的观念、价值观慢慢的进到你的脑海中，你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啊，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子啊，世界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生活，我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何不可呢？所以你就会慢慢的跟神越差越远了。保罗今天再次的要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也许透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些经文呢，给你一些重新的提醒跟教导，是不是在哪一方面你已经离神越来越远了，而你不自觉，而你不自知。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也在想说，哎，我在 这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被神调整哦，重重的调整过的哦，可以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呢？那我在想说，其实神，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话，神很多事情就会让我们马上有感觉了，有察觉的，你就会赶快去做一些改变了。那我记得啊，这个比较对我来讲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个转变，就是 当我二十几年前吧，三十几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所唱的诗歌就是圣诗嘛，就是这些早期的圣诗。结果呢，我二十年前啊，当我去了花莲啊，我第一次在这个敬拜在唱诗的时候，我唱到赞美之泉那些诗歌的时候，我没办法接受，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哪是在那个啊，哪是在敬拜神啊，他们在唱流行歌曲好不好，因为以前我们唱的就是这些圣诗嘛，对不对，中规中矩，而且觉得很有韵味，很有味道，很道地啊，这个很有这个力道。现在唱这些什么赞美之泉的诗歌，我就觉得跟流行歌曲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专心，我没有办法这个进入里面。我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慢慢看见，其实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借着这些诗歌进到这个啊，进到这个敬拜里面来啊，就很容易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制他们去唱旧有的那些圣诗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样做呢？我们这样坚持的用意到底在哪边？要把他们吓跑吗？要让他们不要来到教会吗？不是这样子的嘛。当我这个观念一转变的时候，我发现现代诗歌有很多也真的不错了，我们的心啊就被打开了，我们就不会一直墨守成规，觉得我过去刚接受的那种教导，那些诗歌才是最好的，才是最道地的，不需要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唱新的诗歌，唱传统的诗歌，我们都可以很自然的来敬拜，对不对？因为这些诗歌就是要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只要我们是一个常常跟神保持亲密亲近关系的人，你就会很容易心意更新而变化。也许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神总是会把我们调整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容纳更多的人进来啊，我们才能够邀请更多的人进来。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这个教会信主已经是几十年了，也许啊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邱牧师那个时代，我们常常会说邱牧师那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不需要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时代啊，有我们要做的事情，有神要带领我们要走的路，要去的方向。我们就是好好按着神带领我们的这个脚步这个方向，去到神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就是。所以这就是今天透过这两节经文要让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重新来思考，明白成为一位基督徒就是要成为一位委身主的门徒，基督徒就是要委身，不是传道人，不是小家长，不是执事董事需要委身，所有的人都需要委身成为主的门徒。而且我们的生活不再是自己当家自己做主，乃是要来服侍这位救主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他拯救回来属于主的人。另外我们来服侍这位永生神是要按照神的心意他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去查验是否是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想法或世界的做法去做而已。所以我们再来复习，第一点就是基督徒应当将全人献给神所用，我们一起来念，请。基督徒应当将全人献给神所用。好，第二节，基督徒应按照主的心意服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中被提醒被光照。是的， 主，我们将身体献上，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出去作为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你救了我们，你把我们救回来了，把我们救活了，所以 这条命原本就是应该属于你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将我们的一生来献给你，知道如何全然为主，为主而活，也在圣灵的光照中，时时刻刻每日与你的亲近中，查验何为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而不是按着世界的方式在做事情，在服侍你。愿你怜悯光照我们，谢谢你，愿你常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不是活在自以为是的光景中。愿神怜悯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爱中相遇》，请。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路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的，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在爱中来与你相遇，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在爱中来亲近你，被你触摸，被你摸着。是的，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唤，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这样子的奉献是一个灵里面的敬拜，是能够让你深深得着满足，我们也深深得着满足的。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时时刻刻与你亲近，好让我们查验何为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用了世界的方式，被世界同化了而不自觉。当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圣灵马上提醒光照我们，我们就要悔改，在你的面前好好的来回到神的面前，再次的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要继续的做新事，在你的儿女们身上，在你的儿女们当中。是的，让新酒装在新皮带里，才能够被神来使用，才能够被神来重用。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时时刻刻在你的灵里面被你来更新，被你来转化。谢谢主，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聚会就暂停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默祷，散会。